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认识基督的福音。那我想先来读一些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神爱世人，我来读好了。首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节呢，我听过不少读到过，特别是我细心听到的时候，一定感觉到。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做见证，就说呢，到底神爱我们，因为神我们看不见，因为神我们看不见，但是神的爱呢，我们也看不见，神的爱呢，我们也感觉不到。但是事实来讲呢，神的爱存在着，就说我们是属于他的。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就说来接受这种神的爱？那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做这个见证。我在看来，我是从香港来，大概在七年前吧，也就是在七年前的时候，我从香港就开始新加坡。那到七年之前呢，在我得救的时候呢，起码也超过20次。那边救助，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接受。为什么呢？我不相信这个。那每一次呢，人家跟我说神爱神爱世人，我在最深处只是感觉，我不知道神爱不爱世人，但是呢，神最不爱，所以一直都没法接受。但是呢，慢慢也不小了，当然了。当时我得救的是不离不弃得救，但当时怎么回事当然不知道。但是今天呢，在回去看的时候呢，才看到，才感觉到，真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是。那到底神是什么爱我们？啊，比如说我们都是在中国，我们的祖宗是在中国开始。当然了，我们祖宗最上面都是亚伯拉罕后代，但是呢，就说起码我们是中国人。那今天你知道，在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一个是无神论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是完全是什么，是在这个偶像的这样。我今天的母亲她还是信佛的，但是这件事情在福音这方面实在没办法，只有她祷告，因为她佛性非常深，大概现在50年了，早上4点就起来。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都是在偶像之下，但今天神呢把我们安排过你来到美国来的市场，那当然这点爱上跟我们没有感觉。但是还有一些经典我想跟大家分享，就在马太10:29，他说有2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是鱼，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过这个经节说呢，我第一次就觉得，哇，神这个神那么大，我们在我们最深之处，尽管我们不信的时候，都觉得这宇宙中有一个大人的。但我就觉得，这个神这么大，他连这么小的事情都管。有时候，比如说。后来得救以后啊，就说了，读到一些经节之后就说，哎，凡事都要祷告。但是起初的时候不是，起初说我们大事向神要求，小事的话不能麻烦神，要自己做。就是我们读圣经有很多帮助，读什么呢？有很多在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所学到的学问的各方面的，我们的错误的这个观念被更新被改。所以我说到这些时候，他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就是30节，就是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梳光了。那我想，我的头发我自己都不晓得，但是神已经就能梳光过了。那根据这个有弟兄前面说呢，他这个原文梳光是来自什么标号的？我说哇，那神的工作是非常细腻，就说呢一切的事情都在他主宰之下。如果根据这个经节的话，我们可以很肯定。一 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主宰下。那既然一切事情在都在神的主宰下的话，你说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主的认识神，是不是有他主宰？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神是爱。但是呢，我还没摸到这个神爱，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大家知道几个要死。那我每一次我得罪以后呢，那时候也学着，就是用天堂的，用就是说追求世界的方法，也到教会里面过生活，也很想这个为神做工，就是往就是叫他奖赏。但是每一次，总是的有些事情就是说，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既然现在得罪了，做天主了，我信这位主了，那我应该要得很多好处。竟然有这样的这个心态，当时我觉得神真的很爱，特别是他特别的爱。为什么？他有一天就这句话领导，你应该思念天上事，不应该思念地上事。那时候关系呢，我是非常需要爸爸，我那时候跟主求过，但是很奇妙，主就。突然间，就说早上读经的时候呢，这个境界就临到。那这个境界一临到的时候呢，但是我当然我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在最深处马上有反应，这个费力的反应。什么反应呢？天上是你的事，地上是我的事。因为我今天是生在地上，天上你说我怎么懂天上的事？但是非常奇妙，就是一整天嘛，就是想那句话。你为什么觉得啊，我自己做这么多次，到底为什么我还是在这个观点里面？直到911发生的时候，我才感受到，那就是他亲自用观点给我看是何等的爱。为什么呢？这几个前一个问题，911那天发生的是星期二，我记得我没错，就在前一个星期，我跟一个弟兄可以打在当时这床。那当天晚上呢，就有七八位从国内来的弟兄，不是弟兄，你们就是福音。那我们就在这种床。那在这种床回来，我们这种事情在发生很多，也不想随便。但是当时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就说传了，经常我们都是什么要讲福音，讲到人家说福音。后来我们也祷告了，就经常祷告。但是只要发生以后，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个消息就说，其中有一个女的就在那门口里面。那时候呢，我就一个非常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我就感觉神是何等爱。为什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福音还没有听过的？他连福音都没有听过就过去了。但是我在得救之前有超过20次拒绝回应，所以因为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神，因为神的爱神是看不见，他的爱也是看不见。但是呢，如果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感觉到，如果你跟神求，你跟神要，神会在环境里面证明给你看。那今天我们都聚在这里，听到这个，如果我真的恨不得去证明给大家看，就是说，如果时间可以说，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时间里面，那我们也知道时间是神。而是用时间来救我们，来见到他。但是如果我真恨不得我们可以在时间里面可以从过去回来看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神的爱的最大的代价。我们可以想想看，有多少人他们没有听过神的话，没有遇到神的话，他们就没有。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真实就是这个福，有机会来到神的话语，那福在这里。那到底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接受这个福的爱，要怎么样来感触它的爱，最短的方法是怎么样？就像马太福音这样的，清晰的理由。我希望大家说不要这个，我知道这个福音呢非常不容易，很多人听的都是非常这个抗拒的，就像我自己不容易接受，但是我真的巴不得求主特别帮助我们，给我们感觉他的爱，让我们心向他敞开。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就告诉我们用真心跟这个真实，我们的真，我们要真实，要真心，主呢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也不是看我们的行动，来是看我们是不是真心的。还有一处地方，我讲最后的。跟大家这边想分享一下，就说了神的爱实在很大，我们没办法把神的爱很清楚的把它描述出来。感谢主，这个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个的恩典，就说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接受他做我们救主。感谢神。
又站起来跟你提示，还三分钟。OK， 那下面是第二位。
在神面前，你就 是蒙恩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留在是至高者的儿子。神要主神要把他是大卫的位置。他要做两个家长，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出现。玛利亚就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个婚姻？”天主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更高我的能力要因地，因此所要生圣子，就称为神的子。”这是那个生子的子啊，那三个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将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回答他说：“感谢主说，他是十字架上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指示，我也感恩主。听到我们的主持在说什么，很平凡，他不像我们这样子，因为他乃是造神的。”他们就是圣灵来借着一个器皿玛利亚来管他，并不是我比较父母求婚之后生的。所以我们的主当我这样看这么一个大的意象的时候，真的很具震惊。把求主给我真的够好的默想他，一样的想象他的生命。那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到了天地，我们也借着圣经的思想，把那个镜头摆在这个地上。当时第一次幽面黑暗，不许圣徒，然后主就到了有关，他是有关键的话，晚上就到了，就一律强到。当第六日的时候，神就双面把那个造人的形象给造了，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变化。所以一直这样，神有个旨意，然后就把他们这些所造的放在一个人子里当中，叫他们说管理和看守的神所造的，就是并且告诉他，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所以呢，有一颗分别树的果子你不吃，真的没有一定吃。神造的人之后，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要人能够顺服，能够顺服他，能够拣选他那个旨意，那个生命之旨意。这很可惜，后来没有他背叛神，没有到神的意思去。而后呢，神是没有失败的，尽管人是那么失败，却后来却受了引诱，拣选了分别上。但是神没有失败，他没有失败，他在老早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审判，他就把这些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彼此遗传，所以神就借着他自己这个审判，并且他一方面一直在那里做事，直到真的有一些女人的后裔来到这里，就是来把那个与他。一仇敌为仇，与他的后裔为仇。然后有一天，当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战胜在耶稣的时候，并且他受死，真的能够看见了他，来保护他，然后就是。所以感谢主，像一次过去又一代，但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神就同样的神就来显现。曾经跟他讲的很多的话，记载在传世里面，就是那个很多的事情去讲他。最重要的就是跟他讲一句：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句话乃是记载创世纪22:18，那是亚伯拉罕不信了以撒之后所发生的事。当业主读圣经的弟兄们告诉我们，那里的后裔才是主，那是当主的，就不是真的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亚伯拉罕这一代以色列，那个后裔乃是指的之后这个基督来讲。所以我们是何等蒙福，我们是今天地上的万国真是因他的后裔。确实，直到大约2000年之前， 就这么两个妈妈生一胎一胎生两个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到了大卫的时候四代过去，从大卫到巴比伦又是四代过去，从巴比伦到人耶稣降生又是四代，就这么一代过去又一次，这样一直我们人就这么这么下来，所以到了2000年之前呢，我在一个伯利恒一个女孩子叫玛丽，她是童女，她只是许配给大卫那个约瑟，她还没有迎娶他。在有一天，就是我们天主的这把圣灵，他趁着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不要把一生子孝，要给他请一下耶稣。就当时玛利亚真的很惊慌，这件事对他来讲是太不太自然，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感谢主，神做事是，他是因为他有了那么一个应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玛利亚，我想她应该会想起那些话，应该会想起那些以赛亚书上的话，所以她就最后她说主啊，我的心真有伟大，我灵与神也救主一个，她就这么顺服了。感谢主，基督就是这样子，借着他。很多是在主耶稣三十年之前，圣经记载是经历多。当他生完了玛利亚把他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世上迎接他的是马槽，不是那冰冷的马槽。许多圣殿都住满了，没有地方给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他就是这样卑微的来到这个世上。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与神同等的强。他就这么虚极，并且他缺了如父的形象，沉闷的样子。所以感谢主，他满了8天的时候，到了玉皇，玛利亚也给他那个寿歌，然后也办好了摸清律法上的一切事。然后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有神的恩在这孩子身上，才能渐渐长大强壮起来。记得有一次，当他。我们的主12岁的时候，他们照着那个节期就去耶路撒冷去过节。在那个时候，过完节应该回来，可是孩子耶稣他就留在那个圣，留在那耶路撒冷，留在圣殿，并没有和他的父母一起回来。走了一天的路程，他母亲才发现他不在他当中，后来又去他们的亲子家里去找，找得到还是找不到。最后在那个圣殿里面找到他，看见他坐在那个教室当中，他一面听一面问。所以当玛利亚看见他的时候，就说：“我儿，你为什么向我显现？看呐、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很感谢主，玛利亚这样讲的时候，他真的是在人的里面。我自己在看那段圣经的时候。他是用人的，在人的方面，他是这样说：“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但是很感谢我们的主，在那里有一次很清楚的写到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父，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你小子还说：“岂不知应该要住在神的家里？”就。他就把这我自己默想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在那里辩明说，他的父亲来自这里创造宇宙的主是，他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他一直在那里澄清，他是很奇妙的，他不是像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儿子，然后很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为他们圣洁的能够来完成他的使命。他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从亚当以来的那些堕落，他乃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的那个在圣殿里面发生这么一次的事，然后呢，他母亲就把这他所讲的话，这一切都存在心里，把圣经记载主耶稣的智慧的分量。 是神可能是要他的真的一起挣扎。之后，在30年当中，圣经记载的东西，我们隐约都可以看到，但没有很清楚。比如在箴言书里面都记载着他怎么样在耶和华召唤的起初来，在太初创造万事以前就有了。然后他是像珍珠的甘地，他生长流动也很珍惜，然后这些都没人听到。他很感谢主在牧羊营很保护的这个12岁之后呢，这段话跟他母亲对话完之后，一句话就是十一点，他就从他们家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我们的主就是他从小就学习顺从的，虽然他那个时候讲知道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照着门方面门子还是顺从他们的父母父母亲。就感谢上面是神，并神他们喜爱的心都是一起的。我们又能看到主是自己的安排，当然他这个不是他的目的。最后他在大约快三十岁的时候呢，他也照着我们的将军把他最近做了身体的汗，然后在天上就有声音告诉为他做见证。他受尽的时候天突然开了，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就他充满了圣灵，感谢主。他出来是这样开口祷告，他年纪大约30岁，他在地上，然后仇敌就把他引到了旷野，圣灵把他引到旷野。感谢赞美主，就这样子他为了主所付给他的工作，他要他的脚跟要伤，所以抽一个头，所以他就这样在30年之后出来传道。他看见那些人，他心里充满了怜悯，他就传福音给他，把天国带给他，真正的天国的王显在他们面前。不可惜那些人不信，很多人不信，很多人来逼迫他，最后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他们说定他死掉，定他死掉，宁可释放一个杀人作乱的一个巴拉巴来换他，那个血清可以释放一个犯人，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反对，但是他就承诺顺服自己的死意，他就刚刚求自己的求助，感谢主，他就跟这兵长死掉。当他们这些人说定他死掉，定他死掉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得胜，声音记载，他们的声音得胜，这些声音得胜，但是我们的主确实在死掉，让他被定死掉的时候，但是1个钟头的时间，天地都黑暗，遍地都黑暗。约在深处呢，他说：“这神，我是神，为什么是？”他就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先受尽，为我们被受刑罚。然后这个圣人的呼叫，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为我摇荡，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一岁的圣子的身体都立起来。所以我们主，我今天要传讲的这个传记，这位耶稣，他就将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生是为了自己的，或者一个人生都是好好的。像我们做母亲的人就知道，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一天两天看着他长大，盼望他好好的活着。但是这不就是他的生是为了死，他就是挂在一床上。 然后他也升到高处，有一天他还会再回。这是我今天的福音，我们的盼望。他不是没有了，他只是因为在天上有一天他要驾着云从天而降，众人都要看见他，所有的人都要上面赐他的人都要因他而哭。所以感谢主，他一天都会回来。因为耶稣他有第二次回来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等候他。其实我今天所要讲的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第九天。后来我因为陈弟兄说要我分享在主早前，所以我去找了那个汇编哦，找到早前就找到很多经节，然后我看那经节稍微就是看一下，大概也可以分得就是有几类的人来到主的脚前，有的人就是因着病得的医治，然后他来到主的脚前俯伏向他敬拜献上感谢，有的是因为病。被带到主的脚前，有当时呢，有一位就是我们说话学漏的那个女人呢，她是战战兢兢的来伏伏在主的脚前。还有一位是犯罪的女人，在路加福音七章38节那里记载，就是犯罪的女人来到主的脚前，用膏抹她。那我想最典型的就是犹大里的玛利亚，她。有三次提到他在主的脚前，所以我想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犹大里的玛利亚身上。那好不好？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是在我们第一处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38节39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然后约翰福音第11章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想在这里，我宣义必不迟。然后还有一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3节，玛利亚就拿着一丁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愿自己的头发是他污泥就满了膏的香气。那因为在以前，在我的观念里面哦，我自己觉得玛利亚好像就是第一次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那就觉得听到在主的脚前听到是最有福气的，是玛利亚选择的那上好的名分是不能多去的。但是我这一次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也经过这个会间找一下，我觉得玛利亚有三次在主面前，那三次在主面前都有不同的定义。那玛利亚真正所得到的那上好的名分到底是什么呢？那我自己在主面前觉得我相信，因为在另外一个记载里面在39节，他是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也坐着听他的道。那就说明玛利亚不是光是坐着听到的一个人，他也是做事的一个人哈。他也帮助，有可能他耶稣刚来的时候，他也是帮助马大一起在服侍的。但是只是我相信那一天玛利亚，他是看到主耶稣有特别的需要，主耶稣他有话要说。所以因为你知道在主耶稣那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的不是在那天来到伯大里的时候，主耶稣是经过的，从那个他有曾经三次向他的门徒提示说他要经过十字架，提示十字架，可是没有一个门徒听得进去。我们知道有，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4节记载，还有就是马太的17章1到3节，还有马太的17章22节到23节， 那里都记载，就是说有三次启示，还有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也记载，就是说三次向门徒启示十字架。因为门徒第一次是在那个腓立比，那是在彼得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接着就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说第三日他要被钉死这样，然后第三日要复活。可是没有人主听得进去，我相信他们因为有了主观的经历以后，他就觉得主是基督，他要建国，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呢他就听不进去主耶稣的道路，就是要经过十字架。然后第二次就是在变化山上的时候，然后有利亚跟摩西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他们在那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还有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可是门徒也没听进去，他们在那里打盹，在那里睡觉。然后第三次就是主耶稣就是从这个变化山下来的时候，到了加利利，然后他们跟他们讲，就是人子要被交给就是要受苦，可是他们也是没听进去。所以主耶稣好像是一路上在这个十二使徒门徒里面没有办法把他自己要面对的那个十字架，就是那面对的民心灵深处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没有办法交通给那个门徒。然后主耶稣来到了伯大尼，那我相信玛利亚是看到了主耶稣，他有话要说，所以玛利亚就停下了他所有的服侍，来到了主耶稣的脚前，所以他就坐着听主耶稣来触他的心情，来启示他自己，来启示他的一切。所以当主耶稣，我相信那一天玛利亚得到的最好的福分，乃是他交通于主耶稣的十字架，那交通于主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主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主是把他自己启示给了玛利亚，同时主耶稣告诉他的道路，他要去哪里，他的目标，他的一切。所以玛利亚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所以知道他不光主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更知道主的道路是经过十字架。所以主耶稣的目标是要进入荣耀，但是呢，他得荣耀要建造教会，他的指示是要建造教会，可是他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进入荣耀唯一的道路，这是玛利亚所知道的，但是这是门徒所不知道。所以玛利亚最好的福气乃是他成了第一个交通于主耶稣的十字架。那第二次呢，当拉撒路死的时候，那拉撒路死的时候，当他们就是要去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去请耶稣的时候，其实他要走一天的路程，然后回来又要走一天的路程，主耶稣在那里仍然停留了两天。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在坟墓里面已经有四天了。那个时候我相信犹太人的那个理解，就是说当很多人当人死的时候，都有人到那个山上去，就是去安慰他们。但是我们相信玛利亚，她是始终没有得到安慰，她始终没有，她不像马大还可以，很勇敢的还可以招呼别人，或者说还可以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玛利亚，她是很伤心的在那里，所以一直到主耶稣来，她都没有感觉。但是呢，后来是马大回来叫了玛利亚，他说夫子来了，叫你，所以玛利亚才急忙的跑出去。就说在马大迎接主耶稣的地方来迎接玛利亚，来迎接主耶稣。但是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匍匐在主的脚前说：“主啊，你若脚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但是我相信这一个祷告并不是玛利亚有什么埋怨，说主耶稣为什么来的这么晚，乃是说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说，哎，我的兄弟是病，真不是他兄弟病的时候是主耶稣在那里说好，那就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但是呢，我相信玛利亚没有一个埋怨的心情，他只是来到主耶稣的跟前，向主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同情安慰了玛利亚始终没有得到安慰的心。那主耶稣后来哭了，那主耶稣的眼泪也擦干了玛利亚所有的眼泪。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说在主面前，任何一个境遇，我们相信都有主的美意。主就是迟了两天来，也有他的美意。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说在主面前是没有怨天尤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主的手中。那主也明明的说，他说拿他路的死是为了荣耀神自己，然后也荣耀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应该说，当我们每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境遇的时候，遇到任何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应该来跟主处理心情，跟主处理我们一切的忧情，那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慰，才是我们的一切。那第三次就是说，玛利亚是在主脚前，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六天。那在逾越节的前六天，就是说，在西门的家里面，那玛利亚她献上了她的膏，一斤的膏，香膏，真拿到香膏，就是抹在主耶稣的脚上。那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只有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记载是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但是在那个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十四章那里记载的，他们是说浇在主耶稣的头上跟身上，那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说是在他的是抹他的脚。那我们就说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的膏的香味。那我觉得玛利亚这个极致的奉献，满足了主的心。因为玛利亚得了启示，交通女第一个交通女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她在那个拉撒路死的时候，她真正的经历十字架，不光是在启示里面认识十字架，而是真正的经历十字架的苦，死的隔离。那在这里的时候，玛利亚就知道主耶稣他要进入荣耀，他是借着十字架，主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要在十字架上登基，他要借着十字架来产生他的教会。所以玛利亚就趁着主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带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来抹耶稣的脚。我就觉得玛利亚非常的有福，非常的有福，他及时的奉献。那你记得吗？在主耶稣死以后，只有谁有机会？就是那个尼哥底母，他拿了100斤的香膏去涂耶稣的身体。那些妇女非常的爱耶稣，她预备了在安息日之前预备了很多的香膏。那她礼拜天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早晨，她非常早想去膏耶稣，可是膏不到了。我们的主已经升天，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不在坟墓里面了。他高呼到了，所以我是觉得，玛利亚非常有福的，就是他及时的奉献。他在主耶稣还活的时候，他高了主耶稣。那我相信说这是一个奉献。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应该趁着主还没有，耶稣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奉献我们最宝贵的。就像玛利亚，因为我是听说，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哈，就是说好像说是14岁以后，就是说女孩子她就准备提前，那就是要买一瓶真拿大香膏，等到她出嫁的那一天，她要把这一瓶的香膏涂在她的良人身上，涂在她的丈夫身上。可是玛利亚，我相信这一个也是她所提前下来的最宝贵的，将来是要涂在她的良人身上的。可是他打破玉瓶来涂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奉献，及时的奉献，那是应该把我们最珍贵的奉献给主。那这个奉献舍己也代表舍己，那舍己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对付我们最执着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有最执着的心情，我们应该要被主所对付。然后，如果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就是说，当主要求小小的事情要求的时候，我就是 好像我觉得蛮顺服的，我都是一口答应 OK 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要爱你的仇敌，要为他们祷告或者什么，好像我都很容易。但是真的当主真正要对付到你自己最执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真的你要你才发现你自己最执着的是在哪里。你要在主面前好像讨价还价，但是主要我们就是对付我们最执着的。每一个人最执着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名权势，或者说有的人是金钱，有的人是情，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当主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持续要去对付。当主还就是趁着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最宝贝的奉献给主，然后我们人要被破碎，那个玉瓶要被打破，然后主的香气才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才能够出来。那就是我们人要破碎，灵主的灵才能够从我们身上出来。我就觉得这次玛利亚在主面前是最珍贵的一个三个在主脚前的经历，所以代表我们的生活是跟。坦坦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当我们服侍的或者是在服侍或者是在工作上，不论在哪里，当我们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主面前听听主说什么。或者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第一个要倾诉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埋怨。当我们要奉献，我们应该要趁着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你。
大家刚开始来圣经罗马书，然后我们读圣经，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唯有基督在我们海中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现在阿基在此向我们献礼。现在我们既忍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再看讲到神的。我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现在爱用的时候，这个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陌生，我们一出生就想看到父母的爱，我就是在父母的爱中来成长，然后我们就记得了兄弟的爱，还有朋友的爱，还有夫妻之间的爱，这些爱都很好，都给我们是能够安慰，也给我们有个美好的定义，甚至给我们带来一种平安跟祝福，但是我们知道，这他有的时候他不确信，他有条件，因为你看，有的当儿子还要长大了，父母就跟儿子不能住了，他并不是不爱，他有爱，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他们不确信，他们有变化，条件也变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一人死，这里说到一个人能为另外一个人死，他其实是个义人，这个义人不是在神面前称义，他应该是一个好人，做好事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认为这个人是好的，他很可能做一个好事，可能做你都有帮助，或者他有对你有恩，对你有情，因为你觉得好人的时候，就在起码在你的眼中，你认为他是好的，可能你这个钱怎么欠他，就这样的人你才肯为他付出，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也知道，会发现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想到父母对我们的爱也是一个条件，因为在我们长大的时候，因为条件变了，我们有什么问题存在，所以父母亲也开始住不下。我们先帝里面也有爱情，但我们知道我好弟弟好多，他因为他长大，他小的时候，他们兄弟很好， 他去拜外面很在一起，比如说因为他是练好，在跟别人打架各方面他们都尽力，但是我在平时挺多钱权力，他为了分他父母的财产而吵架，打得鼻青脸紫的，这说明了爸是有条件，如果条件不存在了，他爸就变了，他就有缺陷了。还有夫妻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是很好的，但是我也听到很多姐妹跟人讲，他说他这个人我爱不下，我不能爱，因为爱用光了，用够了，为什么？因为他就变了，他变成他的爱觉得不可爱了，他的认为他可能在以前讲说爱的爱，他说的时候他所认识的那个条件，他爱的时候他不存在。我前两天听我的姐妹刚进来告诉我他怎么变了，因为我被他爱的条件没有了，所以现在发现你们现在都是真的，所以说爱里面也很自私的，非常的自私，因为我们人一个人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得到什么回报，想得到一些什么，如果说一直付出，这个人太自私了，你付了一段时间里面你没有得到回报，你就不爱，你就放弃了，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太自私，不配你的爱，这正在的自私。但是还有爱是很难把握，因为我听的一个姐妹，现在我一个朋友跟我讲，我不知道他的太太很爱他，他的太太，一听到到底是什么吃的，哪个补身子的，一个好吃的，他去外面去买粽子的给他吃吃吃，一个刚刚我一次我到他家里面，他刚刚吃，没有多久，他的就叫他吃。他不能再见，他跟我讲，他一年那个愁眉苦脸的，他叫我，说你怎么了？我很羡慕你，这个太太这么爱，这么疼你，应该很快乐。有太太，我其实他给我这么的难处，我怎么？他把我当成一个像猪，知道吗？他就是给我吃，还我刚刚这个还没说话的哪个是？他又煮了一顿给我吃，他说你这个猪不是很好吗？你这真的人很羡慕。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这好多里面这个还不叫小的嘛，很多里面啊，比如说，如果他叫他睡觉，可以这样子，他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爱你，我就叫你睡觉。他为了爱的一点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爱的，好像他那么苦，就是你看我们人这么的缺陷。并不能说这他不爱他，这太爱了，爱了他是有没有的，爱了他在那里受苦，爱了他在那里抱怨，这就给我们看见，也是那么自私的。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是给我们有自由的，因为我们有人有自由，才有责任，有自由有才有尊严。你自己我们自己没得，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敢做好事，如果我们没有自由了，你做好事也不是你做的，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跟控制，因为你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但是你自由里面你去做好事，这个才算是美德，是你做的。那你责任就是因为你自由，因为你选择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你做了已经是这个负责任，这个是你该做的，你不做你也要负责任，这人就是你自由才有尊严，神要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我们自由意志里面看他的作为，看他的美，向他献上感谢跟赞美，而不是说我们做了我们这个木偶人一样没有自由的，他什么一发表的口令我们就哈利路亚，这个神也不要，神尊重我们给我们自由，所以说当我们这个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人堕落的时候，神也没有剥夺你的自由，神可以阻止你把你自由拿去，叫你不要去拣选，不要去犯罪，但是 你就是放弃这些没有主权的自由，但是他还是爱你，这就是他思想的话。以前我跟一个朋友讲，我在这里一种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你把他一点的屁事他还爱你，你逼迫他去害他他还爱你，最后你把他逼死了，把他还送到现场上去枪毙，他还爱你，以后他死了从死里复活了，他还爱着你，你相信你这个爱有没有？事实上你真痛苦。他说没有，这个绝对是没有。有一个人不要说把你害死就是那种气受去算计你，就说有些看到我们很多而古人呢做生意的人，很多人做生意的开始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好没有感情他们不会而我做生意，因为他们做生意而我他是因为很好，结果在做生意开店的时候或者做什么生意就利息的矛盾就冲突开始算计，然后他们就不忍了，就开始吵闹了，而且开始谋杀，很多事情就发生了，因为这不可能是就算有一种的，但你还算计你还害你呢，你还害他，而且当这个人被你害的送上法场的是枪毙的时候，如果在大陆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都听了，有很多人他在后面做文章把你送到华府警长，把你到送到监狱里面做这样，这个在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好多好多的例子，本来好好的一个同志被他做了材料挑不掉他到监狱里面去做了一个甚至枪毙，这个事情好多，但是不可能这个时候他还爱着他，世上所有是美女是世美女，那有一个人可以做主张，但是这个啊看看我心情好我看你你这个啊我赢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神的爱，这个啊就是基于耶稣的爱，我应该讲你知道为什么神要死？圣经说神是没有罪的，没人是不需要死的，没人是罪可以直接升天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他被他钉在十字架上。只是因为这罪的缘故，他为我们担当。这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某些害怕，他都不怪你。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那些害他的人，对那些在要定他们是罪的人，他还说赦免他们，他们是多少痛苦，是多少痛苦，是没有怪的，他还爱我们。虽然被我们送在法庭、法场上要判刑的时候，他还爱着我们，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感谢主，就是你这个爱感动我，这个爱是多么。如果我们损失了这个爱，这是多大的损失！最近我们在这里，这个很痛苦，就是现在吧。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们要告诉你，这个是实在的存在，确实的存在。那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留学生，他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他想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的自卑感，他的自卑心，因为他觉得他因为他讲的不怎么样，他在很丑，人家很矮，他觉得我这么努力，没有女孩子可以爱我。他也追过一些女孩子，都被他拒绝，因为本来他是有自卑心的。被人一记左，他真的很相信。他想这一辈子没有人爱我。他学历也不错，他觉得如果我能创造一份事业，如果没有人跟我共享，没有人跟我在一起生活，我也没意思。他就因为这个结果，因为这个想法，他就自杀。但是看到这个事情，因为他跟那男生进来了，跟同学在讲话说话的时候。他也把这个意思告诉同学，他说我的自己的那个意思，我的意思，这个以后，这个事情被同学知道，他就劝阻他，但他劝阻他的时候，他说不行， 就不听，然后他就唱刚好就能知道，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女的女学生，她非常爱他，因为这个爱他的人，他心里他很内很内向，他不喜欢外面去表达，但是这个人实实在在爱他，他不知道。他是别的人跟他同学都知道，但是告诉他不相信，以后没办法，他同学为了救这个人，做了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就是把他的面子偷偷的印了给他看，这虽然是很不道德，但是为了救人没办法。当这个人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看到这个日记的时候，他不要心里开了，他也不想自杀，而且他走路都会缺口上，因为什么？因为心里满了平安，满了盼望，他觉得他生活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你们想想看，如果没有同学把这个事给他，他是黑暗，他一定得不到爱。如果他得不到这个爱，他死了是多么可惜，多么的遗憾。如果真的一天到晚在他死的时候，他才看见，哇，这世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爱我，你看他有多后悔，他有多么后悔，是多么老气死。但是，看到很近，他看到这个信的时候，他相信了，他接受了，就是接受这个爱，他整个心开了，他整个对人生有盼望了，有希望了。这是他晒太阳，如果他死不得了，我也替他去死。我说他不要告诉他，现在啊，你这个更麻烦。如果你十次是真正的十次，因为那个人在那农坊里面，在以后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案例没有，因为这个案例，他是因为你不得已而死的，既然他是这里我们的罪把他钉死的，他不怪我们。他还要我们反省所有的罪障，最后我们定死的罪障。他死死里复活之后，他还对他爱，他还来呼叫我们，替我们信他，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这个救恩，他是爱我们。我们想想看，这个爱如果是多么可贵，这个爱是多么宝贝啊！我一定得救，你一定都是能够得救，也带着盼望，我们肯定能够得救。